为了更清楚博斯基的实际运作，我们来看一则案例，即马丁·西格尔向博斯基提供钻石三叶草公司的内幕信息。钻石三叶草公司是一家化学公司，有意通过企业并购向石油业进行拓展。西格尔所在的公司基德匹伯迪公司当时是交易顾问，私下掌握钻石三叶草公司有意收购企业的名录。西格尔将其中一家公司萨克拉曼多公司提供给博斯基，心想博斯基能在交易公告前提前大量买入股票，因为钻石三叶草公司当时仍在收购考察期，这一举动并没有被 SEC 处罚，博斯基按此行事，在交易执行后获得百万收益。 SEC 似乎对博斯基格外宽大，但是 SEC 以内幕交易为由，在1985年起诉丹尼斯·利文。利文是纽约德崇证券的投资银行家，利文向 SEC 全数交代， SEC 从而掌握了博斯基的犯罪证据。博斯基后来得到 SEC 的从宽处罚，因为他协助监管机构调查清楚了一条大鱼，同属纽约德崇证券的迈克尔·米尔肯。最终博斯基因犯罪被罚款1亿美元，但获准出售其投资，如此一来为他节省了大量资金。博斯基最终入狱仅仅3年。博斯基受罚程度最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 SEC 合作态度良好，金融犯罪结构复杂，环环相扣。虽然罪犯的坦白与协助的确能帮助公诉人将更有社会影响力的罪犯抓拿归案，但是我们应该更加深入思考究竟如何平衡坦白合作与处罚之间的关系，不让任何罪犯有机可乘。博斯基的案例恰恰说明我们并没有很好实现这种平衡关系，尽管他最后被判监禁，但是处罚力度与他所犯罪行并不相符。值得慰藉的是，博斯基案件之后，20世纪80年代并购狂热发展进入新阶段，美国通过相关法律赋予公诉人更多权利。然而正如博斯基案例中所表明的，公诉人必须愿意使用这些权利。拉杰·拉贾拉特南。幸运的是，自从博斯基被捕后，法人机构在起诉内幕交易犯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2011年秋天，拉杰·拉贾拉特南因内幕交易被判刑，成为11年内幕交易史上获刑最长的罪犯。但是倘若考虑到他多次利用内幕消息，量刑就似乎变得明显不足。他因身体不好而得到宽大处理，公诉人为他减刑共计24年5个月。拉贾拉特南在初入职场时努力学习钻研科技股票，很快在尼达姆投资公司得到晋升，在1987年升为研究部主管，1989年升为首席运营官，1991年成为总裁。他最终选择离开公司，1997年与尼达姆投资公司的几位同事一起合伙创办了盖伦集团。盖伦集团虽然经历了科技泡沫，但是依旧运作得非常成功。实际上在2000年至2002年标普500指数下挫 37.6% 时，公司股价上涨超过 40%。 由此开始，拉贾拉特南的故事与其他内幕交易者就并无二致了。几乎所有的内幕交易者都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他们本来就已经取得成功或者渴求成功，他们完全不需要依靠内幕交易来发财。那么人们自然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违规越界呢？他们为什么能对合法赚取的回报不屑一顾？虽然问题似乎符合逻辑，但答案非常简单，他们认为自己有一种把握，一种对市场走向的确定性，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抓。调查者利用窃听器取得证据，录音资料让公众了解到这些人的猖狂。丹尼尔·切西因向拉贾拉特南提供内幕消息而获刑，他曾这么评价对自己内幕消息的获取：我接到朋友的电话，我对他的调拨就像熟练弹琴一般。他们认为自己圆滑老练，被捕似乎永远不可能发生。大卫·帕贾辛和尤金·普罗特金。这个故事讲述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非法所得有限，属于那种渴求成功但却寻找捷径，结果走向歧途的类型。 大卫·帕贾辛是克罗地亚移民，在圣母大学求学期间曾获得全额奖学金，以优等成绩毕业。毕业后，他在高盛集团获得理想岗位，从事大宗商品研究与交易。但是几个月后，他离开高盛，尝试了几家不同的金融公司。至于尤金·普罗特金，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这两人在高盛集团培训期间相识，他们强烈渴求成功，但是却放弃原本一帆风顺的上升通道，选择利用内幕消息这种不可取的道路来实现成功。2004年，他们第一次犯罪，帕贾辛和普罗特金在网上发布征询工厂工人的广告，接到一个来自新泽西州名叫尼古劳斯·舒斯特人的回复，他们希望舒斯特在夸德制图公司获得工作机会。夸德制图公司是一家商业印刷公司，负责印制商业周刊。按照计划，舒斯特顺利在夸德制图公司成为一名叉车操作员。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商业周刊上的一档专栏报道华尔街内幕。这档专栏的文章分析股票，有大量读者群，专栏建议会影响股价。在文章正式公开前，帕贾辛和普罗特金可以先建仓。这次计划非常成功。周四早上，舒斯特拿到了杂志复印件，将内容告知两人。在2004年11月至2005年7月短短八个月内，这两人收益超过25万美元。但是这个两人小团体在行动中也曾面临不少挫折。有一次，他们计划雇佣脱衣女郎诱惑银行家说出并购消息，但后来以失败告终。还有一次，帕贾辛的一位老友打电话告诉他，他所在的大陪审团准备对百时美诗贵宝公司的会计异常问题和可能存在的欺诈犯罪进行调查。这个朋友告诉帕贾辛，这家公司的一名高管很有可能被起诉。帕贾辛推测，这会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因此他对股票做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家公司最终与公诉人达成和解，起诉并没有发生，这两人也因此遭遇损失。帕贾辛和普罗特金获利最大的一次交易来自斯坦尼斯拉夫·施皮格尔曼。施皮格尔曼在美林集团合并与收购部门工作，被普罗特金发展成为联系人。2004年末，普罗特金与施皮格尔曼相识于华尔街附近的一家俄罗斯澡堂，施皮格尔曼吹嘘他在美林集团帮助完成的一家公司收购案例，保洁公司收购吉列。普罗特金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他等待施皮格尔曼电话通知他这笔交易即将对外发布公告。八周后，施皮格尔曼告诉普罗特金行动机会快到了，普罗特金开始购买吉列公司的买入期权，这次交易让他们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他们还根据施皮格尔曼提供的其他信息，利用惯用伎俩，从三笔交易中获得利润。然而，普罗特金和帕贾辛并不知晓，当他们想要在瑞布公司交易中采取类似操作时，已经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他们购买的瑞布公司期权不仅快到期，而且还远远超过市场价格。这意味着，除非瑞布公司股价在短期内快速上涨，否则他们不可能获利。SEC 市场监管部门认为价外期权被如此大量购买存在异常，于是着手对他们追查，但是只发现了其他问题。这两人在纽约使用的是注册地在克罗地亚的账户，他们认为如此操作能掩盖行踪，但是其精心策划却反而弄巧成拙。监管机构发现每笔交易都被完美的定时操作，深度调查之后，终于掌握了他们多次开展内幕交易的真相。这两个从著名学府毕业，曾经就职于高盛集团的成功人士，放弃了光明的前途，选择利用内幕交易非法获利，最后误入歧途。帕贾辛后来坦诚，自己一直在寻找最快速的致富途径，这比通过常年努力获得成功要更令人舒服愉悦。他对 SEC 监管者这样说道，好吧，我无法忍受等待，我只是不愿意等上譬如四年时间却仍在底层奋斗。与我们前面介绍的拉杰拉贾拉特南一样，普罗特金和帕贾辛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捕，他们自认为非常小心，万无一失。谁会将登广告找工人的事追查到他们身上？谁又能料到 他们会利用克罗地亚经济账户进行交易。今天，诸如拉杰拉贾拉特南、普罗特金和帕贾辛等类似的人都被认定是罪犯，他们违反法律，破坏公平市场秩序，损害其他合规投资者利益，非法获利。毋庸置疑，这类行为违反规则，理应受到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民主化进程，每个人都能参与市场，并且清楚其他行为者不会违法利用非公开的重要信息。然而，过去并非如此，内幕交易曾经一度是合法的。对内幕交易的严厉禁止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得益于学术界和一些监管者的不懈努力。他们长期以来对巨头公司甚至国会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与抵制。